也有直的这样的养了，就两个都有。我们上一次的大地震也有这种现象，两个都有。如果就是在横的方面啊，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这个里面还有这个地裂开啊，他们很多都会落在那个坑的里边来。那么这个算是把这些现象都放在一起，平常都不是在一起发生的啊。那么不是，若是一起发生的，那就更厉害了。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到那日，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大众，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国。那这个在这个对比的里边呢，在高处还有在地上，应该是这个对比啊，一个 antithesis。所以这个高处应该是天上的军啊，那么惩罚天上的军应该是撒旦的军队啊。那么这样的同时在天上啊，有地上有战争发生。我在这个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事实，多少在基础文学的当中啊，发生在地上是什么，在天上也有，在天上有，那么在地上也会发生。所以这个道理啊，这个安息日会用的不太恰当啊，因为它不是按照预言啊。他们认为在1840年后来又改了，才是耶稣在天上把自己献在祭坛上。那这个地上的天上的这个东西，我们到处在圣经里面都可以看到，特别是何西亚书以及那个希伯来书，在启示录里面，有的地方是看天，有的地方是看地啊。在看启示录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是发生在天，什么是发生在地上。那么终于这个天城有没有落地还是悬在中间啊，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如果落地的话，那么这个天与这个地啊，以后就没有分开啊。那么在这个安息日会的这个理论的里边了，他们这方面最大的错误啊，有两个。一个是说，也是说只有父知道时间啊，那个时候就是在父的手中啊，就是父是完全掌握他要什么时候结束世界的事情，他都可以那个时候啊，不在任何别的应许上或是别的预言上，他完完全全在父神的掌握中啊。那所以这个安息日会他们这样的判断1840年恐怕有问题啊，因为你是说连人子也不知道，完全在父神的手中了。第二个错误呢，就是希伯来书说耶稣一次献上自己啊，没有第二次，没有第二次，已经完成了救赎啊。所以1840要在天上再献上自己，这是没有什么道理。我们圣经非常的重视有一次啊，在十字架完成救赎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其他的大概他们的要道，也许我们可以说是福音派的啊，很多，但是他们在这个末世论方面啊，那个救赎论，他们有一点很大的问题。那么很多别的地方他们就是传福音，跟我们传福音一样，但是在这样方面，这是要命的，是非常要命的。所以我提到这个点，因为的确在但以理书他有提到波斯君是天使负责这个波斯，那么这个波斯君也是一个恶魔啊，所以我们好几个国他们的恶魔都碰到了这个加百列跟米迦勒。所以这是我们在 看这这个但以理书，我们马上就遇到这些。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三节，那时月亮要蒙羞，月亮蒙羞是什么？它已经很白，羞应该算是有点变白了，对不对？蒙羞啊，就是它的亮度减少了，对，那边减少了。就日头要惭愧啊，就少了，然后那个光线少了，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啊。这个长老应该是属于这个启示录的长老啊，不是世上的长老啊。这是在启示录里边啊，有二十四个长老围绕着神的宝座。那么像这样的情形，最起码是我们的太阳系已经受到大影响。那么到了启示录的末了，我们发现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啊，在那个新城里面啊。也是基督是那个光，算是那个光啊。那在外面的，他们都在黑暗中啊，所以这是那个启示录结束的地方啊。还有在外面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解释啊。还有在外面的啊，不过在那个时候好像这个太阳系啊已经不太像样子啊。那这个是牵涉到不仅仅我们这个日球。
启示录只是说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神和羔羊要做那个城的灯。
对，光，对。
他没有说新地是黑暗的，那日月星辰被击打，在被击打，好像没有很明显的经文是说在圣城耶路撒冷以外是黑暗的，因为还有居住的新地，还居住的。很多人嘛 ，Christian 啊 ，Jewish 啊，
在
外邦人嘛，站在基督徒的外邦
人。在下面有提到一些恶人，做坏事情的人，他们在外面，他们不能进去。
可是新地 New Earth 里面还有我们系统的人就讲说 ，Overcomer 住在 New Jerusalem， 好，对。可是呢，那个失败的基督徒是住在 Earth 上面，这样子。
今天新地有一点在启示录，有彼得后书，还有以赛亚书六十五章，那么它的起源是六十五章，可是六十五章还有很多的别的国家还在，神的国在，对，
有些列国嘛，列国在那儿，
那这个应该是列入那个千禧年的那个时段，嗯，
没有很明显的经节说外面就是在 darkness。
因为城里面有光，那些墙很高，但是门都开了，所以也许地狱的最大的痛苦是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距离，没有办法改，没有办法进。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那应该是那个天使年以后，
哦，
因为还没有到，
我再问你，我想我们有点
因为天使年还有别的国家还在，
yeah, I know, but 我想我们有点
miscommunication。 OK， 我们这是在收集一些资料，来谈这个末世论与那个预言的末世论有什么差别。那是启示文的预言，这个先知的预言有点不一样，先知的预言本身不提到这个太阳或是有月亮有什么变更啊，但是先知书的里面也有一些启示文学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复杂的地方，对。 我们来看那个以赛亚书二十七章，23章到27章是起始文学啊，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些诗歌，也许不属于起始文学，但是他们啊平常把23到27章当做一个起始文学书啊。啊，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一篇啊。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的刚硬大力的大刀，刑罚
鳄鱼，就是那坏心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屈膝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
啊，这个又显出在约伯记跟启示录的里面啊，龙跟蛇啊，都是与撒旦与。那个敌基督与假先知都是列在一起，没有分辨出来是不是名字还不同，还是那个东西的本身啊不一样。不过在这里面神要对付这个恶语，这个恶魔。那我们这么认定这个鳄鱼啊，不是用神话的话来谈一件事情，因为在米索不达米创造的故事当中有一个鳄鱼，那么这个不是鳄鱼，是一个邪恶的鱼啊，或者龙被倒败了，切成很多块，就创造现在的世界了。那么那个话语进到约伯记跟诗篇，那么在别的地方也出现着，到了这个启示录才完完全全对付清楚了，被扔到火那个火湖里面啊，那就被烧了。
哎，为什么鳄鱼死了？
这个是翻译一个字可以念龙。也可以有别的翻译啊，事实上不是鳄鱼啊，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地方不是鳄鱼啊，你看那个约伯记啊，
有讲到鳄鱼 strong
约伯记啊，在神讲话中他就最后提到他是。一切所造的东西的骄傲王，他是骄傲的，他是最不得了的骄傲的一位。所以形容这个东西不，它是有威格的啊，它不是一个不是鱼也不是龙，它是有威格的。那么它在一切所创造的东西啊，他必须要被对付清楚。我们来读第二节。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你们要吃。那这个正在这样的情形的改变的当中了。有人要唱歌了。我们看那个其实文学有点奇奇怪怪的地方啊，不管是以赛亚书是以西结啊启示录啊，或者别的地方正在这些很重的刑罚临到世界罪人或是撒旦的时候，在天上有一大堆民众在唱歌，在赞美主。那么我们会感觉怎么可怕的处理啊？我们还要赞美。那 Katrina 过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要赞美？那个不会，没有一个人要赞美，对不对？希特勒杀那个600万犹太人的时候，谁要赞美？没有人要赞美。 好多这些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没有人要赞美，我们觉得糟糕的很，对不对？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啊，他而且在以赛亚书这一段，他们在这个混乱的一个情形里面，他们都在赞美。神已经掌握这个现状，啊，对，已经出手来处理，所以他们就赞美。所以这是因为神的忍耐的关系，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完完全全的去处理啊。那么结果啊，他正是在处理的时候，我们没有话说，我们没有什么赞美的声音了，很不容易了，对不对？有糟糕的事情发生，谁要赞美啊？这不再容易了。对，
是在地上吗？您刚刚有讲说天上
的
天上有所话说地上有赞美，那启示录是在天上的赞美？
在启示不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启示录，在启示录的前面的几段，先是天上的天使长老，然后有十四万次，被印，有用印被封住，被封锁，他们不再去犯罪了。那他们也是在赞美，还有一大群没有办法来数点的啊，他们也是在赞美。
各民各方。
对，但是到了那个最后一次的赞美，那个不清楚，在天还是在地？地上，对，所以这是在新城里面啊，那么新城那个时候应该已经落到地上了。
那是对不起，那下面说是恢复正常的什么国产
正大的国产与快乐，
国产
啊，那个
对，
那个会字啊，要恢复正常的国产与快乐，所以这
是不是
production，yeah.
production，right？
啊，我们读一下啊，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时刻刻浇灌，
昼夜看守，
免得有人损害。那这个不同点啊，是看那个以西结书、以赛亚书啊，好多次神是看守他的葡萄园，这些葡萄最好，那个园最好，他保守的最好，那么都没有什么好果子啊，那个原因不是那个葡萄不好，原来不好，种子不是不好啊。那些经文没有说清楚为什么他的葡萄园他是看守的，为什么他还这些葡萄还会坏掉啊？所以呢，正好相反，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啊，神的葡萄园要完完全全的满足他的心意啊，有很多方面要应验的东西。是因为在历史中没有应验，没有满足神的心啊，所以到那个时候，一切所有的都要满足他的心啊，所以必须要在世上有他喜欢的政治，在列邦中正当当的合法的啊，有怜悯的，有公义的来做事啊，所以很多很多。必须要完完全全按照他原来的计划来成全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葡萄园是代表很多他看守的都坏掉了，都没有结果。犹太人有一个解释啊， 他们说圣经里面保守神的话语，保守他的诫命，要守着他的命令。他们解释神的律法好像是一个围墙，我们要看守它，要修理它，要保护它。如果不保护神的话语，所有的恶魔都会进来都会破坏神的子民了。所以他们把这个律法，托拉不仅仅是律法，托拉是五经圣经，如果保守这个维护味道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坚守神的诫命，神学系统，那这个就变成一个围墙，很多很多东西都不能进来，都不能进来。在心理学我们有一个说法是说的，每一个人有一个门框，或高或低，高的很多很多的东西都不能爬进来。如果那个门框太低呆，那很多很多的东西都会跑进来。那么有的人我记得在台北在台湾的往那个屏东的路有一个人，他在一个车子被拖的时候很多很多的车子他们来来去去很多很多的人在安喇叭在高雄那一带地方，他们都喜欢每几秒钟要安喇叭。在那个情形里面，他睡的完完全全不明人事，那就是说他那个门框很低很高很高，这些声音这些摇摇动动的蹦蹦这些都没有影响他一点点他一直从高雄到屏东都睡得好好的但是有的人他们没有办法睡觉，什么小小的声音或者味道或者其他他们没有办法处理。我们曾经有一个短期的宣教士在台湾，他受感动，他要奉献自己教英文他没有好好的预备。那么到了台湾以后我们才发现他从来没有教过书又发现吃的不能吃喝的不能喝，睡的不能睡教这些课没办法教我们怕他快会崩溃所以我们就收集一点钱把他送回到美国去了他是完全一个 basket case 你知道 basket case anyway 到了美国他就进到军队里面，在那个初期的 bootcamp 训练的当中他得第一名。那为什么这样的呢他在军队里面每一样事情都安排的他就是要奉命行事，没有不需要考虑什么，对不对？但是他自己要安排他的服侍他没有办法来做所以不知道你的门框高还是低我们再读这个因为宫殿必被废弃，多年的诚意被遗弃，
山岗望楼永无用事，做野驴所喜乐的，做羊群的草场。
我们京东跟全世界，我们有相当多的移民现象。最近我在听一个人写了书研究在北美南美原来 的居民大概当时可以超过600万，好多好多人。那他们有线索 从欧洲人来的时候开始，第二次欧洲人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在船上病了。那他们去看那个 Aztecs 国王，他整个的那个王宫里边的人物都死掉了，好厉害，一个 flu 一个病。那结果人就开始分散了，他们开始分散，他们就把这个病毒带到整个的北美、南美、中美所以死了好多百万人口了，因为没有防御系统，没有办法那么像那个 syphilis 性病，那个原来从中美传回到欧洲去了，死了好多人。那这个 smallpox 基本上是传到美国啊，那就死了好多人，就好几次发生因为那个新的病毒进来，没有防御系统，没有办法来处理我回来的当年2003年就是 SARS 那个时候又莫名其妙没有人知道多么的厉害医生在倒，护士还有这个在医院里面不懂事的，就是打扫，他们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恶毒的一个地方。那后来他们才发觉到，要怎么样处理，就把它控制下来。他们说可能还要再来，不过这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就马上走了，他们就走到别的地方，就把那个就传给那个地方的人了。所以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恐怕世界人数不是那么多因为在那个情形里面这些病毒都会传，那么这些人走了他们有进到新的环境里面，也不一定他们也被也受欢迎的。那这个经文就是在那个情形，圣灵要被浇灌下来，那么这个一直与那个天地的滋润跟那个肥沃度有很密切的关系了。你知道巴勒斯坦有一个现象，它没有河。如果不是下雨，那就是甘露。如果没有下雨也没有甘露，他们完了。所以以利亚的时候，神在惩罚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雨也没有露那这个很不容易了，经常有露这个不是一个可怕的缺乏，但是经常在巴勒斯坦两样都有，结果他们不需要河所以像这样的是完美的一个现象了有圣灵浇灌下来，有雨水，有甘露有这些天地都长得不错。那还有一个，这个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这是什么意思很奇怪为什么用公义公平是不是
全地上都有公平公义？
对，不是，旷野，在旷野，在在天地，
游牧民族不再来害我们这些地城市。
不错不错。
我躲你下面。
其实如果他们分散了他们 遵守的命令要分散，不要集中啊，分散了。那这些地方他们不会把他们的地界被稍微 OK， 稍微挪一挪一挪一挪，慢慢的占别人的地啊。很多这个啊，我的地，他的地啊啊，这是我的家，他的家，这些事情啊，要有公平啊来解决啊啊。那这个应该算是在不是都市的问题啊，这个是在乡下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有平安啊，有果效啊，那么这是到永远啊。我的百姓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这点有连带关系啊。安稳啊，必须有平安，有公义，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连接下来的。那么这个平静才根据公平公义啊，所以这一连，所以一套的东西啊，有互动，也有因果的关系的。如果少了一样啊，那这个一定有问题啊。我们发现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大罪啊，但是到心里非常不安。那他的不安，如果没有关，无论是什么原因啊，他的不安会破坏他自己，会破坏他一切所遇到的人啊。要解决那个平安问题啊，要解决。他没有平安，我们不能说没有关系。我们在世界上有苦，我们也经过很多苦难才进城的国啊。我们不能说这样，因为没有他缺少那个平安。这是一个恶魔在他里面，必须给他平安啊，给他平安啊。
请问他们您讲的这些是在指是指千禧年呢，还是说指以色列暂时复兴的时候一些现象，被掳以后复兴？就这个时间上 timeline wise 哪一个背景？以赛亚这些？
以赛这个旧约没有一个千禧年。他们有神的国度在世界上，但是大卫的后裔要做王，那是弥赛亚，但是他没有没有提到千禧年啊。我们新约千禧年就是在启示录，没有别的啊。
可是就是说，按照圣经的解释的人来说，假设有千禧年国千禧年派的话。好像在
Millennium
的时候才会有 Jewish， 才会有 Revival 嘛，
才会有
那种这种现象出来。
对对，全以色列都要得救，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说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今天一直在讲以赛亚，那跟但以理有没有什么关系？就说是两个是 overlapping 还是说是 complement to each other？
这个多半是属于这个别的先知书里面的启示文学跟先知的预言。那么
做 comparison， 对，他们两个之间 actually 有 relationship，
有 relationship， 但是不清楚了，不清楚。应该算是 data 啊，是有一些资讯，那这么弄成一个系统，那是我们学圣经的人要用传给我们的亮光来做啊。那回复你的问题啊，我认为在这个千禧年当中，就是要应验这些应许，他们有一个完美的国度啊，其他的国也能够完完全全的尊主为大啊，他们一切的丰收一切都好啊。在就是在那个时段要成全这些应许了。那个以后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千禧年以后有几节经文而已，而 不太多了。北沙的必然抛弃， 十首抽泣上腾，珠山被他们的血融化。那这非常可怕的现象了，对不对？是不是马上去对付罪恶？可能是那个世界末了的那个最后一期当中的一些事情，或许是那个千禧年的当中了，有人做坏事，马上处理。
我也说是三节
是指千禧年之前的大灾难，七年大灾难。这个应该是属于这个千禧年以前的那个。情形。那么就算被他们的血融化了，这个话语也出现在文字的别的地方啊，那就是很多流血的现象了啊。有另外如果是千禧年，那么如果死的一定要到晚上埋葬。按照圣经的法律啊，犹太人的规矩啊，但是有很多的那些经文说啊，这些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地方啊，那个整个的地好多好多的尸首，他们啊很多很多时间都没有被埋葬了，好像没有人敢把他们埋葬了，所以这个有点啊有一些问题啊，不太完全能够了解。如果没有人回来的时候啊，那他们很多这个战争发生了，他们没有被埋葬了，那这是他们回来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前后的次序啊，也需要整理。那这个又是提到这个天上的万象啊，希伯来书也是用这个经文啊，这个天要被卷起来，那这个好像是论到这个天的云啊，所以天上的有，地上的也有啊，所以这是很完全。我要在那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安静的民那里，
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
但是但以理说在这个情形里面啊，那个敌基督啊，那个恶魔他要攻击神的子民啊，那是第七章的里面，我们等一下要注意啊。不过在我们圣经里面啊，这个安然居住啊很有把握的 confident 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不这么好，你记不记得那个但支派，他们攻击在以色列地的最北边的一个地方，后来就改成但，那个地方的人离叙利亚很远，离腓尼基很远，他们就单独一个城，所以但支派的人到那边去烧。他们很有 confidence， 没有人会把我们怎么样，从来都没有。但是派来的，他们就把他们统统给杀了。啊，这个圣经没有明说他们的不是，但是按照圣经的写历史的方法，他们就把这样的事情写得非常的详细。 读者会明白，单支派本来有问题。But 那就是我们在这个安然居住的时候啊，这个不一定没有事。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这个例子啊。以西结书又是谈到这个天上的有地上的有军队要来了。我们先把它读下来一下。你必从本地从北方居住，那一二北军的军兵哥啊，你必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向上显为圣的日子，叫他们认识认识我。那这个要发生的时候不太清楚啊，以西结书38章39章他可能就是在千禧年的以后要发生了，那也有别的意见的人啊，按照顺序啊，以色列回来。到他们这些地方是35、36章，那么37章全国复活，那是国家复活，那么到了第38章，有新的灵啊放在他们的里面了，那么到了38章39章有这个莫大的战争了啊。所以好像是已经安然居住在一个很稳定的社会里面，有君子带领他们，君那个君不是军队的君啊，那个是那个国那个君王的君啊，那个好像是避免用王那个字啊，经常我们把那个解释是弥赛亚啊的时候啊，但是那个经文的本身啊，就是谈到大卫的后裔啊，有一位啊，按照以西结说，我认为不是弥赛亚，他是神要兴起一位要带领他们的国啊，他不是王啊，他也不能随便在圣殿里面，他被控制，他要坐在那个东门啊，他有他的门可以出可以入啊，等等。有所限啊，但是啊，他们不要再用王那个名称了啊，所以他们就改进了啊，用君啊代替。那个字也是到那个四世纪的那个有部落的制度里面有支派的制度啊，他们有一个领导人啊。他们除了那个师师以外，他们有另外一些领导人，可以念头，也可以念就是领导啊，所以他们要将来要避免用那个王字啊。我发愤和烈怒如火烧，他说以色列地必有大地震。这是在愤怒中没有提到原因，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不是因为这个战争正发生在以色列地，是正对着这个外邦他们来攻击来作战在那个经文的里面以色列在那个战争的份不太清楚，可能是支持以色列的跟不支持以色列的在作战所以那个战争也不太清楚啊，但是以色列好像不是战争的一部分了。 那我们到那个单元里第七章的时候啊，他用圣名啊，上帝用圣名，但是他不用以色列名，哇，这是奇怪啊。圣名啊，也许是不过是圣者，可能是天使啊，但是这些不是天使，这些是神的子民，所以他用圣名啊。他们要作战，而且要被打败的时候，那个敌基督要被审判啊，所以那一次的战争啊，按照但以理书，以色列人要参与了啊，他们要被打败了，那么有从天上来的啊，神要干涉到那个战争的当中了。那这个你们自己可以看以西结第38章，约珥是祭司谈到这个有七师，有靴，有火，有烟柱啊等在天上，在地下。那么这个又是属于祭司文学，在里面又说到黑暗啊，这个月亮要变如雪，那这个是属于七伤呢，这是属于什么？这个好像就不太正常的一个现象了。1948年礼拜天的下午，忽然间啊，美国的东北，那个天都变红了，一直从下午到晚上一点钟啊，半夜。那后来有人在打听，变成大新闻，他们说整个的美国的东北啊，大概美国的四分之一啊，全都在这个很红的现象的下面。那个礼拜天晚上，我们的教会都满了人了，你知道吗？从来都没有那么多参加晚上的聚会。不过，如果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那这是一种 sign， 这是一种警告，对不对？那么在末后的日子当中会有这样的现象了。那么在那个时候，这个很奇怪，约珥又是彼得所用的经文，就是在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得救。那么有一些布道家说你得救的门快关了，因为今天不信了，可能没有明天了。那么这个的确很真实啊，但是说到神的救恩啊，什么时候以后没有再有机会？我认为在启示录里面，差不多到最末了，还有天使带来在天空中带来福音啊，在传福音，在拼命的传福音啊，所以。这个问题啊，人灭亡不是因为神不给他们一个机会啊，这是我们在看那种现象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我听的这些布道家他们都讲错了啊，某一个人他可能明天会死了，对不对？但是对关闭这个救恩的机会啊，我看在这个其实文学里面到最后还是有一些机会的。那么现在犹太人都拒绝了福音了，但是他们终于有一个机会，而且他们整体的都要归主了，那是保罗说的，是神的计划了那么到最后天使要传扬福音啊，那这个有点怪怪的，我们只有这么一处的经文，但是是一个福音的机会，这是的确到这个启示录最末了，他还有劝勉有劝勉，要悔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认为 教会用 charisma 是讲道，用 didache 是教导。那么什么在圣经里面是属于 charisma， 什么是属于 didache？ 有人认为这个末世论 eschatology 末世的事情是应该是属于教导，但是保罗到了雅典，他马上就开始讲啊，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啊，就是福音的本身里面啊，他非常的重视神的审判。虽然雅典是根本没有创造论，也没有结束论，没有世界末了论。他做宣教士在雅典，他的重点是神要审判啊，要悔改啊，就是福音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在看那个启示录的时候，到最末了，他这个这本书就变成福音的一个要求，求人来归主了。好，我看我们休息一下。